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呢，亚秋人在台湾，为您邀请到的嘉宾呢，却是在旧金山的李乔居 Maggie。 那么当然他有很多值得我们介绍的，但是我们先请他来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好吗？乔居，
好，谢谢亚秋。然后在台湾那么遥远又好像很近的地方，然后我们联络上哦。那知道亚秋是在这个西雅图，然后更觉得很亲近，不只是因为我有一次临时派到西雅图去做一个很大的访谈，再加上我们矽谷呢在 pandemic 期间，我有好几位好朋友呢都搬到了西雅图去。对，所以希望有机会可以真的跟亚秋能够面对面的谈话这样子。那今天也非常的荣幸，然后其实不知道什么东西可以分享，不过跟亚秋在聊的时候觉得我们就是聊聊天，然后在这个宁静的夜晚，西雅图夜未眠，分享一些你我的故事。那么我也是移民哦，从台湾移民来美国，然后很好玩的是我一直住在矽谷都没有离开过。一开始我就在念书大众传播，然后之后呢就进入了媒体界哦。那我一开始在这边相信大家都知道的世界日报，然后做 full time 的记者，然后过了7-8年之后呢决定呢转换跑道，也不像转换跑道，就是换一种形式，在这个领域当中我就开始做所谓的自由撰稿人，然后写一些书，然后开始参与一些公益的活动。那么这样子就已经好多年过去了，然后这几年来呢就是跟矽谷的一些新创团队一起努力，然后希望在应该算是 Fit Plus 之后呢，对人生的体悟，不管是第二春或第三春呢，能够有一个happy and peaceful life。
好的，谢谢乔居。那么你其实在介绍的这个所谓的简单的自我介绍里面，已经包含了太多太多一般人做不到的事情。那么一开始呢，在你的自我介绍说你到西雅图的时候，我就已经听到了你是做一个很大的大型的采访。那么听起来呢，就是已经是我们平常的人不会做的事情。那么请问是不是这个采访呢？
对，
这个看起来是在微软做的一个他们的 CEO 的一个峰会。那么这是哪一年的事情？
对，亚秋刚好提到这个，好，我们就是像这种聊聊天哦。那亚秋也是媒体人嘛，那当然那个时候我在做 full time 的记者的时候呢，我们常常会遇到一些突然间的采访哦。那么很我还采访过那个杀人的这种事件，然后、对，然后后来呢，像今天您现在看到的这个呢，是每一年 Bill Gates 他在总部呢有一个 CEO 的 summit。 OK， 那大家看得到这些都是大头，包括 Dell， 你看到哦Dell Computer 的 Dell， 还有那个最有名的这个 Martha 都在上面。那在这个访谈当中，我是临时被派去的，然后到达西雅图的时候已经是半夜12点，然后我需要租车，然后需要找 hotel。 更有意思的是，我不知道亚秋我们这个不知道有没有过，就是我到那边非常非常严重的那个allergy， 非常非常严重。对，然后每一天要发稿回来，所以
那这个是春天的时候吗？
对对对，所以那时候真的是就是记者就是一种你对他有一种很特别的情感，虽然很辛苦，然后要赶那个 deadline， 然后你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到底有没有办法采访到这样的一个新闻，可是就是这样子的 excitement， 所以呢，我也就蛮舍不得离开的。对呀，很有意思。
对，所以在做记者的这个年代，特别有使命感，就是使命必达，你非要完成你的使命不可，即使是过敏非常厉害啊等等，
是
或者是半夜不能睡觉啊等等的，都是
对，真的
不在话下。
然后 deadline 每天都要发稿回来啊，那个时候，对对对。
那么你也说过，后来你转换跑道，也就是说不再做直接的这些现场采访的工作了。
对，应该是这样讲。我觉得在做到第七年的时候呢，因为那时候也是因为我们也会讨论到这样的话题，就是女性 balance life 啊，像这样的议题啊。不过我觉得每一个人其实都有一些不同的选择。我们也看到在第一线的记者非常的 enjoy， maybe 在他们的 whole life， 他们都喜欢做第一线的记者。那个时候大概是在1999年，然后 internet 最 booming 的那个时候，那我们跑很多网络的新闻 ，OK。然后呢，我自己就开玩笑，因为我是2001年的时候离开 full time 的记者，然后那个时候是 dotcom burst 了，所以那时候开玩笑说，哎呀，一直引咎辞职，然后把这些公司都写死了，觉得自己引咎辞职，所以就离开了这样子的一个每天都要跑新闻然后赶回来的日子哦。觉得是 about time， 就是你可以 digest 一些东西，可以 digest 一些东西，所以就觉得说诶，或许可以来试看看。但那个时候也有一些 idea 想要写书的一些 idea， 那两个小孩又比较小一点，所以就决定说好，那就是决定待在家里。家里就是我的办公室，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所以那是在写书的时候呢，那时候我的小儿子是1岁半，所以我是要把门锁起来，然后他不知道我在家，没有，他猜我在家，所以会在门口一直喊啊叫啊吵啊这样子。然后等他哭完了之后呢，他就放弃就离开了。所以那样子是一个对我来讲是一个全职的职业妇女，好，然后后来就转成一个时间上比较 flexible， 然后算是一个 part time。 可是我说开玩笑跟人家讲说，其实因为你很像是有两个 full time job， 因为你也没有 excuse 说你不能做饭或你不能接送小孩。后来我在碰到一些年轻妈妈的时候，我就很喜欢跟他们分享这些故事。对，
是的，你真的是走在时代的尖端了，还没
有
到疫情就已经是在家工作。
因为我觉得
后来都
是
被迫在家工作，
因为我觉得我是比较懒，因为那个时候真的是觉得有一点辛苦了，觉得对体力大不从前。
当然了，从事很多的职业有时候也会产生倦怠感的，那么在有点职业倦怠的时候，如果能够转换跑道重新开始的话，有时候是可以更有这个就是 productivity， 怎么讲，就是这个生产力会更高，就是能够有更好的这个创作或者是作品出来。可是在你刚刚这段话当中，我也听到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说在那个时候呢，你离开这个职位的时候，刚好是在 dotcom 出了问题的时候，你把很多的公司都写死了。你写死了多少公司呢？
没有，那是当然啦，就是半开玩笑。不过那时候其实我自己回想起来，我觉得是有一些冲击的，因为那个时候 dotcom 实在太不明了，所以你看到很多你以为是 superstar 的公司 OK。 那后来你自己在其实包括像是所有的 dotcom 的像一些 giant investors， 甚至是像 Wall Street 的分析师，很多都公开道歉说当初他们的一些怎么讲，就是说这样的一些致富故事呢，事实上是扭曲了某一些事情 OK。 那么我自己后来就觉得说，当你在做一些报道的时候，然后你真正应该要看到的东西是什么？哦，那因为很 其实说实在，那个时候有很多 internet 的小公司，很希望我们可以对他们有一些 coverage。OK， 那么你也觉得这些公司非常的有趣，可是你完全没有料到，就是说，其实很多公司其实它是不是在一个非常健全的状态之下，这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我从他们很不明，就甚至写到有 Internet CEO 自杀的新闻。OK， 所以这对我来讲其实是有一点影响的，对，有一些冲击的呀。嗯，
对，那么听起来呢，就是当初有很多人都没有料想到会有这样子的结局。那么你很看好的所谓的这个 superstar， 这个一开始好像是前景非常非常的辉煌，或者是说前途无量的这种公司呢，竟然在后来就消失了，或者是倒闭了，或者是在这个很惨淡的情况之下倒闭，或者只是慢慢的收。我不知道当时的情况是有多么的这个五花八门，就是他们怎么样结束的，这个方式是不是都一样，还是有各种的结束方式。那么他们的如何结束跟他们是什么性质的公司是不是也有关系呢？包括这个老板的个性啊，这个从事这个行业的风格啊等等。
嗯哼，我这样讲好了。其实矽谷呢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我们看到它从半导体个人电脑，然后开始就是电脑周边的产品，然后网络，然后生物科技 ,OK, 然后现在的这种social media, search engine, 然后 social media。那么你会觉得它其实是一直是有不停的这种 innovation。好，现在的 AI,OK,、okay, 然后自驾等等哦。所以很多东西不管它 up or down, 你总会发现在矽谷又会出现一个新的东西出来。这个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很有意思的事情。那可能亚秋也采访过很多很 talent 的人哦，那么或是创业家什么等等。就你会发现在矽谷其实它汇聚的东西是什么，就是创新、人才跟资金。所以这三样东西其实集合在一起的时候，你会觉得它不会出错的。那我们刚刚讲到那个时代呢，其实你可以说它是一个自然淘汰，就是一种淘汰的方式。那么如果很直接回答刚刚亚秋的问题，就是其实像我们采访过这么多的创业者或是 CEO 等等，各式各样不同的 types, 那么有时候我们难免会以成功论英雄，不过矽谷是一个你可以失败的地方，大家是容许你失败，而且觉得失败的经验可能比成功的经验更加有价值。 OK, 那么我们也看到一些公司其实它在不停的转型蜕变之后，然后成为现在的矽谷。那我们也听了很多很有趣的故事哦，也是这样子，比方说 Facebook 是怎么起来的，或是 PayPal 后来造就了多少的 CEO 跟创新公司。对啊，嗯，
是的，你刚刚的这些说明呢是让我们学到了很多，就是
说没有
在矽谷，现在当然也有人叫它硅谷，这个地方呢就是你刚刚说的创新非常重要，人才非常重要，但是资金也是很重要。那么有了这三者，是就保证成功呢，还是未必一定成功？这个我有一点小小的这个疑问，但是等一下再跟你继续请教。只是说因为在这个不断的生生不息向前走的这个过程当中，就像你说的，有些什么公司，比方说 Facebook 它的这个发展，或者是PayPal 又是造成了多少的其他的公司的跟进，也就是说第一个创新的人跟后面跟进的人还有再后面跟进的人，其实有很多时候我觉得真正的第一个创新的人往往是不一定成功，因为那个时代还没有走得那么快，也许他太早了，对对对，他是没有带领起来，虽然后面带领了很多人，但是他自己可能就反而 牺牲了，就是那个时候没有那么多的资源来可支持他，所以他走越走就越走不下去，这种情况也是有的吧。
嗯哼呀，当然我跟你说个笑话好了。嗯，有就是在创业界呢，其实大家传一个笑话，就说，哎，你知道吗，其实很多创业家他们都会去算命，真的很多人都会去算命。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在讲天时地利人和，我们就会在讲运气。所以我觉得不管是我们要讲创业好了，其实我觉得任何人在他的这个生涯当中啊，人生的历程当中，其实我们不可以顶，我们可能很难 denial 说是不是有一些 luck 的成分在里头，对不对？可是当然我不能坐在那边等运气到我的头上来，哎，嗯哈，所以我们又会有人在强调说，哦，这个机会是给准备好的人，总要鼓励大家一下，你还是要努力啊，你不能等着运气来啊，这也是事实，对不对？对，这也是事实。就是说可能很多东西是这么临门一脚吧，呀，临门的一脚。可是我们现在看到成功的这些人物，他们绝对是努力的，他们绝对不是等运气到他的头上来的，他们绝对是很乐观的，他们绝对是很有创新的思想，有创新的想法的。对，那么我自己采访过这么多呢，我发现用人非常的重要。就是说很多创业的人他们跟我分享的是我印象最最深刻的，有一个创业家叫陈红，是上海，就是西安交大的，后来现在回国内去发展了。我记得他在创业的历程当中，他跟我讲过一句话，他说你一定要用比你聪明的人，所以你一定要那样的气度跟那样的理解哦。我觉得如果你担心这个人功高震主的话，你这个公司是做不起来的。所以我们在讲领导，什么叫领导？领导人不见得是最聪明的那个人，不见得是能力最强的那个人，而是他懂得领导艺术的那个人，对啊，所以你要有勇气去聘用一些比你聪明、有智慧、有能力的人，对。
是，这个听起来非常的有道理，因为任何的公司或者说任何的大公司都不可能是一人公司，不能够是一个人就是日理万机把所有的事情都顾到了。那么如果他能够有很多的助手，左右手啊，左膀右臂啊，就可以在这个日常的当中给他其实是省了很多的力气，让他能够更登高一望，就是他有这个高瞻远瞩的机会，而不是每天埋头于琐事。我觉得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当然了，我这个说的是比较日常一点，那么真正大公司的决策我相信是不一样的。不过呢，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广告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再接着谈。
新冠病毒 COVID-19 仍然是工作场所的严重危害，请继续在公众可以进入的室内空间佩戴口罩并经常洗手。如果您感到不适，请通知您的主管，待在家里并遵守隔离指南。如果您在工作中感染冠状病毒，您可能有资格获得工人赔偿，包括医疗保健和其他福利。如需更多信息，请致电州劳工和工业部1800-547-8367。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 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加州湾区的李乔居 Maggie。 那么他呢，他刚刚已经跟我们讲了很多关于他在硅谷矽谷做了很多的这个访谈啊，其实不是访谈，因为我们节目是访谈，他是采访，然后把它变成文字。那么他做了很多的这方面的事情以后呢，他又回归了家庭。那么下面呢，我们要谈什么呢？我们想先由这个一些照片说起，好吗？好的，乔居，那么请你先开始说话，我们再慢慢的分享。
好，没问题。对，刚刚很谢谢雅秋啊，就是提到一些有关于领导人啊，我们的一些观察等等啊。那这个是我刚当记者的时候，那旁边那是我们家老大，现在已经在念研究所了，所以就知道，所以看跟我本人不太像哦。
起码要有20几年的时间才行啊。
是是是是是，对。然后这只是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就常常要跑一些convention 啊，然后对，那上面那张是因为我们湾区有一些就是鼓励记者的一些奖项哦。那么我们就是当然采访也不是为了得奖，不过就是很幸运的有得过几次的这个新闻相关的奖项这样子。嗯，对，其中有一个也很有意思，我也可以跟大家分享，您可以放这张照片没有问题，
就是我回去看一看你的奖项。把它放大来看一看。
其实我曾经得过，曾经有一个是加州少数族裔的一个颁发的奖，就是所谓少数族裔包括所有的 minorities， 包括 black latinos Asian 等等啊、的媒体的一个奖项。那个时候呢，我拿到一个 runner up， 我觉得那个 case 是奖不重要，最主要是那个 case 非常的有意思，是有一个移民，因为他不会英文，所以呢他跟人家起了冲突。他是一个工人，然后那时候在屋顶上面做工，后来跟人家跟他主人起了冲言语上的一些 communication 的问题，所以他就被抓起来了。那个时候呢，对，然后那个时候我还打电话到监狱里面去采访过他。OK， 就是他 express， 因为是用中文，所以他就可以 express 出他那个时候是 misunderstand 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所以那时候就是一个文化背景的一个差异。不过那时候我们也很幸运，因为那时候有一个公益的律师，一个华人杨嘉玉律师，特别出来免费帮他做这个帮他做他的律师
辩护律师。
对，我那时候就 follow up 了这样的一个新闻。我只觉得，因为我们刚好都在。我们都是移民嘛，然后讲讲这个故事，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对，嗯，那接下来这个呢，是我在《世界日报》的时候，隔壁大家看到杨致远，就像刚才雅秋特别提到啊，就是创业人，他是一个非常乐观而且很进取的人。大家知道，我就讲一些小故事。杨致远，雅虎啊，大家知道他的颜色，公司的颜色是紫色的，你知道是为什么吗？是紫色的。Uh-huh.对，是为什么你知道？
要红到发紫了？
不是，因为
红到发紫了。
他跟他跟另外一个创办人呢，他们想要说哦，要漆油漆嘛，不知道什么颜色。结果因为紫色最便宜，他们说，所以他们就用了那个颜色，所以他就变成了这个他们公司的颜色了。那当然，雅虎也是在 Internet 时代当中最红、最红、最红的。那当然后面有很多很多其他事情，这一时也聊不完。那么大家看到旁边那个朱立文是诺贝尔得主，那个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印象蛮深刻的一个访谈。那我自己得到的一个经验就是说，其实这个是在 Stanford 的校园，后来呢大家都走了，后来我就一直待在那边，这是我个人采访的一个习惯，就是我一直待在那边，结果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我居然采访到他爸爸。对，
所以他爸爸也到现场去，
对，而且是变成全球大独家。然后呢，因为人都走光了，然后他家人呢就到了朱立文的办公室，他们全家包括就是他的兄弟这样子，然后说哎，就看我还在，说你可不可以帮我们全家照一张照片，所以我又拿到了一个独家的照片。所以你也可以说我很幸运，可是又是我 我觉得我有一个很大毛病，就是我对很多事情会觉得不安。我就是因为不安，所以我就在那边一直待着，一直待着，一直待着。
一定要留到最后一分钟才敢离开。
有时候就不见得好了，因为我们总编辑跟我们讲说，你要记住你有 deadline， 你有再好的新闻，你赶不上那个 deadline， 其实也都没有用。
对，等于没有，因为什么都发不出来了。
是的，因为什么都发不出来。有时候我那时候就想到，哎，这两个故事还挺有意思的。嗯哼，呀，我们可以看下一个。对，那就是刚刚跟雅秋聊到，就是我后来在2001年的时候就开始写书，一直到现在。那大家看到那双看不见的手是2018，2019吧，19还18。那这些就是我在离开做开始做 freelance 之后的一些其他的 babies。 那么大家看到旁边那两张呢，上面那一位大家都知道护国神山的创办人哦，台积电的张忠谋张先生。我采访他的时候，那边肚子那时候已经开始在写书了。对，然后下面那位是施正荣施先生。那他们两位呢，就刚刚雅秋特别提到领导人，这两位是我相信是非常值得敬佩跟尊敬的领导人。 OK， 他们退居幕后，可是影响力还是非常的大。那施先生永远有很多创新的 idea。 OK， 那张忠谋张董事长更是哦，然后他对 discipline， 他对整个企业文化的影响其实都是非常非常的深的。所以当他不在台积的时候，台积一样可以继续成长，这就是领导人的最成功的地方。嗯哼，简单说一说。
是，这也是我们认为国家也是要法治不是人治的一个很重要的，只是换了领导人，这个国家还是继续的能够，政府还是能够继续的工作运行。
是的是的。嗯哼，那这就是我们可以开始继续聊啦。对，然后其实我们又在讲，就是我不知道西雅图我们好像有聊到有很多的社团啊等等哦。那当然就是说在我们移民的生活当中呢，可能不可以没有办法缺少的就是所谓的这种社团的活动，很多社团的活动。那这些就是我自己 involve 的一些，包括阿兹海默症协会，那包括新希望华人癌症关怀基金会，然后右下角的这是玉山科技协会哦。那么大家看到左上角我用这张照片，是因为后来呢，我们那天跟雅秋也聊到，就是说我们以前从一个单一的媒体，后来呢就多元化经营，所以那时候也涉入了所谓的这个网络电视哦，做了一阵子，就是在叮叮 TV 也做了一些就是所谓的新媒体这样子。对，然后那时候也玩票性质做了一下广播，现在应该要开始做 podcast。
对，就做广播是很好的。我自己做了多年的广播，觉得做广播单纯的广播其实比多媒体要轻松很多，因为可以比较专注。那么刚才你说的社团呢，我也注意到了，其实社团是有很多类型的，比方说娱乐性的呀，或者是不管是合唱团呢、舞蹈团呢，或者是其他的书法呀等等。但是你的呢都是公益性的社团，对吗？
对，其实很多东西也就像我们刚刚讲，有时候是缘分。好，那我其实离开报社之后，因为那时候也是因为采访过很多社团等等，那时候大家说哇你离开了，那可以来帮我们做volunteer。所以我一开始呢就是帮他们写新闻，就是大家一起然后活动的稿子啦、新闻稿啊，然后帮忙 host 一些 press conference 啊，大部分是做这样子的一个 volunteer 的 work。 OK，那慢慢呢，那我也渐渐就开始会关怀就是关怀癌友啊哦这一些，那也跟很多很资深的义工呢，跟他们学习非常非常的多，那有很多很多很多说不完的一些非常感人的故事哦。那么分享一个故事，就是像有位癌友，他因为是居住在美国 ，OK， 那因为已经是癌末的病人，可是他怎么样坚持要回到国内去，回到他的家里啊，回到他家。那我们的义工们 怎么样 make sure 说他还有他儿子在这边，就怎么样 make sure 说他在一个很 stable 的状况之下能够独自搭机然后隔离啊，然后回到家里。对，那以前也有过，
非常的 amazing， 因为不但他是癌末独自搭飞机还要去隔离，也就是在疫情期间，这是非常非常难以想象的一个。
对，难以想象，因为我们健康的人有时候想到隔离都觉得很辛苦哦，都觉得很辛苦。对，那么不敢说我们帮到多少的忙，可是我个人觉得在整个心理上的 support， 像我们有一位义工在照顾这位癌友，他要上飞之前几天还带他到医院去就是去清，就是说去清他的腹水啊什么等等哦，所以就在医院里面陪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动。这是我们非常资深的义工，那未来我们也希望能够把这个故事呢能够把它能够分享出来，更完整的分享出来，或者是把它做成一个文字上面的叙述。那另外大家看到在右下我的左下吧齁，是阿兹海默症协会。阿兹海默症协会呢，我在疫情期间呢，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就很勇敢的去参加了他们的 training， OK， 就是开始做他们的教育讲师。那大家看到在我隔壁这一位呢，这位女士她的先生是高坤，高女士。高坤呢，您大家知道她是也是诺贝尔物理
奖的得主，但是后来就是他得奖当时已经是不太能够正常的在台上领奖说话了，我记得是他太太带领他的去领取这个诺贝尔奖。
对，那时候已经有阿兹海默症了，然后我还记得那时候我因为帮台湾的金周刊，我说是 freelance 帮他们要写这篇文章，后来我去他在 Mountain View， 就我们去采访到他的时候，他当然没有办法跟我们 communicate， 可是他是一个非常和气然后很慈祥的人，然后他就是一直微笑的对着我一直微笑，然后就说花好漂亮哦，然后听鸟在唱歌这样子。所以高夫人呢后来回到了香港，就开始成立一个高坤基金会，是专门帮助一些还有做一些宣导啊，然后对于这个病症的一些 prevention， 然后一些education 这样子的一个 foundation。 那这张照片是我们这里的阿兹海默症协会邀请高夫人来这边做演讲，然后我也跟他刚好有一些接触，然后在 host， 我那时候就帮忙 host 这样子的一个访谈活动。那这是我做的另外一个事情。那看到在另外一边就是右下方，那就是玉山科技协会。我们以前美西玉山科技协会的理事长，最近搬到西雅图去了。对啊，
那在西雅图也要继续他的努力了。
是啊，我们有想说，是不是在这个西雅图也来成立一个玉山科技协会？玉山科技协会已经有30年的历史了，
或者是分会也可以啊。
对呀，然后在全已经有14个，其实包括在国内，主要在中国大陆有2个，可是不同的玉，教育的玉，我们在这边是玉山的那个玉。对，在深圳还有在苏州，对，都有。那它是一个30年来这边的 leader 呢是非常非常的 amazing， 大家都是为了 contribute， 然后希望把 networking然后来提拔下一代，不管你是对创业或是有兴趣或投资有兴趣的这样子的一个平台。对，非常有意思，大家可以看，如果有兴趣的话，它的 website 是 montyjade.org。
所以就是玉山，
对
montyjade
对 .org 对，所以也觉得，所以我就觉得，其实自己完全没有闲下来的感觉。
不但没有闲下来，好像做了好几份的工作。
对，有一点。那这个也很有意思哦。这个是我那时候找到这几张照片，我觉得，我们其实可以来聊一聊。我不知道亚秋，就是当然，因为您是 以前您的访谈对象是面对面的，是不是？
在疫情之前是面对面的，那么现在呢，是隔着一个电脑的荧幕，还是面对面，只是说距离比较远的面对面。
哦，所以你看，像我觉得这个疫情下来啊，大家都变得非常有创意了，而且创造了很多很多的可能。那右边这张照片，大家看到这个电脑，我特别把这个电脑拍下来啊，那就是因为我跟这个佩宁，是我们这边阿兹海默症协会的华人经理哦，他那时候就鼓励我。
是佩宁也曾经上过我们的节目，
哇，对对对，好棒好棒。对，还有曾志明，我也看到有上过你的节目，我有看到你访谈他，对，很棒。对，然后他在他鼓励之下，我就开始做教育讲师。那在中间这张照片呢，是我们这边的中工会中国工程师协会，它是纽约开始已经有百年历史了。百年历史，那都是中国工程师主要，不过他后来扩展到亚裔。那这个活动呢，是我帮他们 host 一个所谓的亚裔年度工程师奖的一个活动啊。那这位印度裔的是波音一个非常有名的 Senior VP。那也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很多活动就改成线上的活动。那么大家看到另外那两张呢，是也是我 involve 的一个叫做旧金山台北姐妹市委员会。OK， 在疫情期间呢，我们跟当地的包括玉山，还有一些台湾的口罩公司啊，口罩工厂，还有做防护衣的工厩，那时候捐了大概价值30几万美金的物资呢到旧金山。那个时候是完全非常严重的时候，大家看到这个在左边呢，是我们委员会的理事长，也是有亚洲教父、亚洲创投教父之称的徐大林徐博士。对，我也跟他学习非常的多。那另外那一位女士呢，是我们旧金山的市长，对，他就来接收这些物资。对，所以在疫情间，大家就是很 creative， 然后做了就是。很多很 amazing 的故事，我相信亚秋也访问很多。
是的，在疫情期间，你刚刚说大家都很有创意啊，等等。那么，其实我觉得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很多事情挪到线上去做，反而更有那种无远弗届的感觉，而不是只有少数的人在这个当地可以参加，变成世界上只要有这种网络的人，有兴趣的人，只要你开放，都可以参加。不管是任何的时间任何的地点，只要有网络，就是真的是无远弗届。那么在疫情之前，虽然网络已经存在了，但是呢，大家因为方便在当地做面对面的这些活动，而没有想要去充分的利用网络。那么在疫情之后呢，真的是让人觉得大开眼界，因为这么多的事情都能够被带到我们的眼前，通过网络，而不是像以前一样我们必须到现场才能够看到听到一些事情。
对，
那么我看到 Randy 一直在点头，所以也是相当的同意。
当然啦，而且现在呢，有我们慢慢以前有一些活动是 in person 了哈，然后发现说可能还是要改成 hybrid， 因为有一些人还是，对不对？
对，
还是
像
我
在
台湾，
我就希望能参加，还是要有一些这个其他的方式才比较好一点。那么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再接着谈。
您正在找工作吗？有些雇主可能承诺让您可以赚大钱，或者可以在家工作。但是如果您需要先付钱才能获得一份工作的话，那么您可能遇到了诈骗。真正提供工作机会的雇主不会要求您先付钱才会录用您，更不会保证您可以轻轻松松地赚大钱，这些通常都是诈骗。因此，如果有人要求您先付钱才能赚钱，请向美国消费者保护机构联邦贸易委员会举报，网址是 reportfraud.ftc.gov， 联邦贸易委员会获其网址宣。你有旅行计划吗？请记住， Real ID 法案将于2023年5月3日在华盛顿州生效，标准华盛顿州驾驶执照将不再适用于国内航空旅行或进出一些联邦设施。那么这会影响你吗？这取决于您的旅行习惯和其他因素。您可能已经拥有所需的东西，但您或许可能需要获得新的身份证件，
例如增强型驾驶执照或护照。想知道更多，请到 ID2023WA.com/ZH 了解您的选择。谁对青少年的影响比名人、社交媒体和朋友更大？可能很难相信，但就是你自己。研究表明，当成年人参与青少年的生活时，他们使用大麻的可能性就会降低。所以，你们一起看电影，一起散步，一起追赶。当你花时间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你创造了交谈的机会。要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starttalkingnow.org。记住，你是对你孩子影响力最大的人。本广告由 Washington State Department of Health 支付。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我们现在为您播出的呢，是每个礼拜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我的美丽嘉宾是李乔居。你笑大声一点，我们就会看到你了。
我觉得你比较美丽，好不好？
我的背景不错。
谢谢，不过很荣幸，没有想到有一天会跟那个西雅图的听众朋友见面，尤其是那么深的夜哦。然后就是西雅图夜未眠，对不对？
对，所以就是刚刚我们说的这个网络的威力嘛，无远弗届，不管在什么地方，我人在台湾，你人在旧金山，可是呢，我们的声音跟我们的影像都集中回到了西雅图。
西雅图非常有意思，对啊。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当然还要继续的谈你做的这些事情，我觉得很有意思，也很有意义。那么对你来说，是不是在这一些事情当中也萃取出了，或者是提炼出了特别有趣，或者是有人会感到有兴趣的一部分呢？
其实那时候雅秋找我的时候，我真的是有一点，有点不好意思，因为我也不知道能够分享什么。那么我只能讲，就是说，就是我自己的一些经验啦，可能刚好跟很多，可能跟某一些听众有些类似的经验，或一些听众呢正在 pondering 说，诶，他可以怎么样来参与社会，或者说他怎么样去延伸他对事情的兴趣，然后可以把它延展出来，做一些其他用不同的面貌呈现出来。我刚前面很早的时候讲到，就是有一些年轻的妈妈可能离开了职场，很想再回到职场，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想到分享的，就是说其实你可以在形式上做一些转换，可是你不需要完全离开，类似像这样子的一种方式。当然有包括，当然这个跟你自己本身意愿啦，或者说可能有一些主客观的因素都有关系。不过我相信，如果你很愿意做什么事情的话，那件事情基本上就会比较容易发生。我不敢说绝对，应该就比较容易发生。
其实你自己也是等于现身说法，因为你也是放弃了你原来的这个专
职
的
工
作。
对，
回到家庭，回归家庭之后，你还是不断的在家里有这么一个空间作为你工作的地方，也一直不断的工作。
嗯哼，对啊。然后疫情，我们刚刚讲到疫情这一段嘛，然后疫情这一段呢，我也觉得自己好像好忙哦，因为就像刚刚雅秋讲的，就是因为你可以用网络哦，就比方说像我们现在这种情形，那我们也提到，就是其实有时候很想聊一聊，就是我们在所谓的这个 girls power 女力啊女性，那么女性这个话题其实是很复杂很深的，那么。其实很多男性也非常值得敬佩，那我们就讲几个小故事好了。那我也是从疫情，我发现一些很美好的故事，我希望有一天不管是用访谈的方式或是文字能够把它们呈现出来。右边这一位呢是我的邻居，他同时呢是一个很伟大的妈妈，他有一个自闭症的小孩，然后也不是小孩了，可是这个纪凌，他儿子叫纪凌 ，very very talented， 就是在音乐方面，带十几种乐器。我们上礼拜才参加他的音乐会啊，音乐会照片我忘记放上去 ，but it's okay。那么我要强调的东西是，他 跟他儿子做所有的活动。他那一天讲了一句话，我觉得非常的感动啊。他说哦，我觉得我有两个 life， 一个是他自己本身的 life， 另外一个 life 是跟他的儿子一起衍生出来的。他们一起玩乐器，他儿子学什么他也跟着学。那么我就觉得哦，每天而且 amazingly 他每一天都是笑嘻嘻的 OK 好开心。那在疫情期间呢，他做了几千个口罩，有给小孩的，有给老人家的哦，然后人家看到这个好像有各自季节不同的季节的，他就说他在做这个口罩的时候呢，是他非常 enjoy 的 moments OK 他希望只要疫情不结束，他就会一直做下去。他甚至去逛百货公司，去超市，他就送给朋友，他就送给路人，加一点冰，
哎，送给陌生人，
对对对，
嗯，
然后每个口罩都有 design， 就我觉得让人觉得非常非常的温暖哦。那中间这个呢，也有一点点关系。他们这个是叫做 Friends Coffee and Tea， 是我们这边的特殊儿童协会的特殊儿童之友这样的一个协会，是专门是自闭症或唐氏症的小孩的家庭，在1996年的时候组织成的。亚秋如果有兴趣了，可以介绍你访问他们。
好呀好呀，我想我们的节目听众都非常希望您能听到不同的故事。
是的是的，然后他们开了一个咖啡店，中间这一位呢叫 Rosanna， 哦，非常 talented 的做糕饼，他也是很 enjoy。 那么我就然后在疫情期间，他还是不断的做很多就是很多创意的东西，然后每次回台湾一趟就会呈现好多不同的这个饮料的口味。对，
回台湾来取经来留学了。
是的，对啊，很棒。然后这个咖啡店呢，有时候你会看到这些特殊儿童的小孩在帮忙打扫啊，然后收垃圾啊什么 的，甚至帮你冲咖啡啊，这样子哦，就是非常乐观，他们都很开心的一个地方哦。那么所以我会觉得很多东西也是看人怎么样去想它哦，怎么样去想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他们可以创造对人产生好大的影响，把快乐其实还带给了更多的人。那么在最左边这个呢，你看到这个女生，她是我一个好朋友的女儿，她在疫情期间呢开了，居然能够开一家新的店，她目前有三家店，是卖一些服饰品，还有特殊的很特殊的一些art， 就是 local 的一些 artist。 我觉得她也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商店。为什么呢？因为她这边所有的东西一定是Made in California， 一定是加州做的所有的东西，所以他是非常支持 local 的一些 business， 还有 local 的一些艺术家。那很令人感动的就是说，他做的所有店也是纪念他的母亲啊，他母亲中风，然后癌症过世，感情非常的好，所以他每次跟他想到他母亲非常乐观的这个态度，人生态度呢，他能够让他很有能力的，很有这个应该怎么讲，很有 power 的，
得到力量，对对对
对，得到力量，对。even 在疫情期间，他都开了他的第三家店，非常。
所以这不只是令人感动，而且很令人惊叹，就是疫情期间可以开实体店，而且还开三家，这是在大家都纷纷关门的时候一个异军突起的表现。
嗯哼，对，我觉得他有找到一个 niche market， 而且又很有品味，然后很多的因素凑合起来的。对，这就是我想跟你们分享的女力。隔壁这位是他的先生，你看，大帅哥，澳洲人，嗯，
赶快回来再看一眼。
对，然后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感人的故事。他是因为去 travel， 我这个朋友的女儿叫 Tammy， 她去 travel， 然后到澳洲玩，到澳洲，然后认识了这位 gentleman， 然后这位澳洲的绅士呢，就到了加州来，然后他们一起经营了这家店，叫做 Redemption。对 ，very very amazing story。 呀，这就是我们的生活。那我们也从左边这个讲起好了，就是我在跟雅秋在想说，哎，有很多哪一些感人的故事啊，先从采访，然后我们的生活，然后我们的疫情，然后我们 focus 在我们所谓的履历。那这位呢 Chanel 呢也是我的一个好朋友，他在我们湾区呢也是跟矽谷有关系，有很多矽谷的这些创业成功的创业家一起开了一个非常非常高档的牛排店，叫做 Alexander Steakhouse。那么现在还是星，已经摘星咯，去年摘了一颗米其林星。对，那在疫情期间为什么我放了一个便当在这边啊？
都要外卖是不是？
在疫情期间呢，他们没有办法营业，因为那个时候有一阵子我们是整个是 shut down 的 OK， 没有办法营业之后呢，他就非常的 creative 开始做便当 OK， 而且他便当呢 quality，而且是他们那个上好的牛排哦，然后开始做外卖，甚至于做那种 package OK， 然后因为没有办法就全部就是用线上来购买的方式，然后帮助他撑过了这个最艰苦的时候。 More than that， 他那个时候呢就除了他们自己捐钱之外呢，也有一些矽谷的大佬捐给他们做便当，然后捐给我们当地的像是 Palo Alto Hospital， 像是Stanford Research Center、哦、那时候还有包括 San Francisco 的一些医院，他们就做便当给一些 frontline 的这些 medical staff， 就是非常非常非常感人的一个故事。在疫情期间大家就一起努力来把这个辛苦的日子把它能够撑过去啊。那在最右边的这个呢，我很想提他，是因为呢他是跟我们一样是第一代的移民，可是呢他是目前仍旧是啊，他已经退休了，目前仍旧是第一位亚裔，还不止女性哦，第一位亚裔是在美国的大学做过校长的呀、yeah, 他是 Hilo， 就是Hawaii 的大岛 Hilo University 的校长，那他在我们这边 Community College 先做了社区学院的校长，然后到了夏威夷做大学的校长，是非常有智慧的一位女性。所以那时候雅秋我们有聊到就是到底有没有 glass ceiling 这个问题。那我后来的分享是说，我遇到几位创业的女性，但我们还没提到创业的女性哦。我曾经访问过一位叫做张若梅，她曾经被 Forbes 就是 40 under 40 这样子最 rich 的 something like that。 那么她跟我说没有 OK， 那么我当然也听过有人觉得有，那我们也不用去讲说到底是会有或者是没有，不过我们只是想说从这些故事当中我们可以截取到哪一些经验可以 encourage 我们自己这样子。对啊，那我要继续讲吗？中间那张照片的两位哦，那我就很快讲一下中间这位叫做 Michelle Lee， 他呢是小留学生 OK， 那么他本来念的是理工科Double E， MIT 的，后来呢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后来他开始去研习法律，后来在所谓的IP 法做得非常的好，后来进入到白宫 OK， 对，后来被在奥巴马时代呢，他曾经担任过美国就是应该叫做智慧财产权法，专门负责美国智慧财产权法那个部门的领导人。对，所以是非常的这个非常 amazing 的 OK，
非常非常有能力的一位。
对，然后非常的年轻哦。那么我们也看到很多这些我们华裔的女性事实上在美国是非常的这个应该怎么讲呢，就是非常做得非常的好，然后也能够 balance 他们的 life 哦。那看到最右边这一张哦，我为什么用这张照片？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看得到全部的照片？如果移一下，我移一下这个的话， 我这样可以吗？
对，如果我们把这个现场我们两个人的这个对话框放在上面，就会有一点看不见，但是没有办法。
对，这样可以哈，我这样也看到。对，那中间这位是林昭亮，是还非常有名的小提琴家。那在他就是左边这位是他的夫人，是一个小儿科医师。那我特别提到这个故事，就是非常 amazing 的这一位小儿科医师，他姓何，何医师啊 ，Debbie。林昭亮办过很多的音乐会，所以在疫情期间呢，他居然也办出了音乐季，台北音乐季在旧金山办。那么我那时候觉得何医师也是我们女力的一个表现哦，不管是在疫情期间怎么样 make sure 所有的音乐家然后来参加的人等等，然后怎么样来做这些所有的这种防护处，就是 protection 啊等等哦。那么我就觉得他是一个韧性非常非常坚强，就在各行各业当中我们都看到这个很 amazing 的故事。对啊，然后看到旁边那一位是非常有名的哦，他是 Stanford 专门做 AI 的，然后也是现在也是非常非常知名的一位。对啊，所以我们那时候讲到哎，女力哦，呵呵，不能妄自菲薄，对不对？
是的，绝对是不行的。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还是
你 mute 了
哦，对不起，今天我们的节目还剩下两分多钟，是不是还有时间再分享其他的照片呢？
好，那在下面那一张，我就还有两张嘛，如果记得没错的话，这张我用30秒的时间大概讲一下，就是说最近我开始呢，就是对于影响力，就社会企业哦，不管是不是用企业的形态啊，就是我们常在讲的这个 social impact 或所谓的 ESG。 OK，那么我有一个平台叫做 Good Morning Silicon Valley， 是一个公益的平台。那么跟我的 partner 叫做前面那一张，
前面还有吗？只有这一张？
前面应该还有一张，没有吗？
不好意思，好像只有这一张哎，抱歉抱歉。
哦，不会不会，这个是我的一个 conclusion 哦，那就是说在疫情期间，真的啊，我来看一下。
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所以就请
对也没关系，
先做这个 conclusion。其实我们还有一分多钟，看你来不来得及把那张讲完，再做这个结论。
没问题，没问题。对，那刚才我讲的就是一个不好意思，我可能不知道是漏记了，就是 social impact 的这个平台叫做 Good Morning Silicon Valley， 也是一个公益平台，跟我的 partner 叫做 Michelle， 他以前也是一个媒体出身。所以我们在 promote 一个，就是说你用创意的方式能够产生做出一些对社会有贡献的创意。好，那在台湾或在亚洲地区，其实甚至在美国有很多已经这样子的一个年轻人，他们对这样的 concept 呢，其实已经越来越强了。他们关怀社会，然后帮助弱势，然后是用一个永续经营的方式来做。那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在脸书上就打 Good Morning 逗号 Silicon Valley， 应该会找到我们的 page。 大家现在看到这个呢，就是说讲了哩哩杂杂这么多，当然我们还是要回归到不要忘记，在疫情期间我知道很多人都开始注意到家里附近啊可以走路的地方啦。其实那个是一个Pinnacle， 是我们这边一个很有名的一个National 的一个Park 哦。那么不要忘记我鼓励自己哦，自我期许一下，就是说还是要回到自身，然后常常鼓励自己。我也在学习哦，怎么样常常拍拍自己的肩膀，然后跟好朋友们一起互相支持哦，一起互相支持，然后不要忘记哦，要常常走路跟运动哦。
好的好的，非常谢谢您的叮咛，也谢谢您。
没有没有，共勉共勉。
好的，那么今天非常感谢您之外，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在这跟您道一声晚安。
谢谢，拜
拜。